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就提到了主耶稣基督。五章七节讲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的应允。听众朋友，这节经文非常重要，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三次耶稣哭泣，耶稣流眼泪的。我个人认为耶稣流眼泪不止这三次而已，只是圣经上只记载了三次。主耶稣第一次流泪就是在他的朋友拉撒路的坟墓前，那个时候虽然主耶稣他知道他可以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但是他非常爱拉撒路，因为他两位姐姐是那么的悲伤，主耶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哭泣，所以当主耶稣站在坟墓旁边的时候，他自己也为他的好朋友哀哭了，哀伤的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因为表明说主耶稣能够了解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感受，所以当我们站在坟墓旁的时候，为自己亲人哀哭的时候，主耶稣当然还能够了解。那么还有一次，主耶稣在耶路撒冷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就为耶路撒冷城哀哭了，流眼泪了，因为主耶稣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城流下眼泪。所以我个人确信，非常相信主耶稣也会为我们今天啊，你我所居住的城市，我想主耶稣为你所居住的，我所居住的城市的，也会掉下眼泪，因为这是很有理由的。主耶稣为这些城市哀哭，有原因的。那么第三次，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，第三次主耶稣流眼泪的，他是在客西马尼园流泪。那么听众朋友，为什么主耶稣会在客西马尼园流泪呢？哭泣呢？就是那些好讥笑、讽刺的人。那些不信主人，他们会这样说：“啊，他真希望当时主耶稣能在那里。”这种方式，他说不信的人就说：“他真希望他也能够在现场看到这件事情。”就是说，他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把主耶稣杀的，这个情绪怪。那不信人说：“他真希望他也能在现场。”他用别的方式把耶稣杀害的，因为主耶稣就不能那样，主耶稣就不能够采用钉十字架的方式来舍命。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？这种说法很奇怪，因为其实他们感觉到、觉察到一些基督徒所不能够觉察到的事情。他们的目的在哪里？他们不想让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听众朋友，你明白吗？他们看到只希望主耶稣在克西马内园就好了，不想让耶稣钉十字架。听众朋友，因为这也是魔鬼的一个愿望，不喜欢耶稣钉十字架。听众朋友，我认为魔鬼撒旦很想在克西马尼园那个时候就把主耶稣杀死的，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把他杀死的，不要主耶稣钉十字架，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，他的愿望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记载说，就记载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，主耶稣在祷告，主耶稣祷告说：“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。”这杯是什么呢？在这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，这杯就是指什么？主耶稣的死亡。主耶稣自己并不想死在客西马尼园，死在客西马尼园里面。因为我们注意看啊，我们再来继续看，回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这样说：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听众朋友注意这些经文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如果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求神挪去这杯，因为这杯乃是指主耶稣，这挪去这杯是什么杯呢？乃是指主耶稣不想死在十字架上，主耶稣的祷告就没有蒙应允了，因为主耶稣是死在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 主耶稣的祷告蒙了神的应允。神的祷告是什么呢？他不是要死在科西玛园里面，因为主耶稣要钉十字架。所以旧约的预言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听懂没有？会非常清楚，旧约的预言说清楚了，主耶稣必须要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非常的清楚了。主耶稣他不愿意，他不要死在科西玛园里面。在诗篇，注意我们翻到诗篇二十二篇，注意诗篇二十篇有很清楚的、很生动的描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状况。就在诗篇二十二篇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流出他的宝血啊，十字架是耶稣流宝血的一个坛，祭坛。主耶稣为你我的罪就付上了代价的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在诗篇二十篇的，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当中，这是活物，动物它有血，生命在血里面。那么神很清楚的在利未记这样说，我们看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，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说，神说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啊。注意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经文这样说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啊。这是赎罪，在旧约献牛羊的时候，献这种祭的时候，所流的血，只有所流的血才能够遮盖罪，但是主耶稣所流的宝血是什么呢？是为你们的生命赎罪，就是赎罪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听众朋友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，十字架就是主耶稣的祭坛，像个祭坛一样，主耶稣在那里流出宝血啊。注意我们回到新约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非常重要的经文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，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。所以听众朋友很清楚的，主耶稣他不要死在，他不愿意死在科西玛园当中。那么很清楚的，主耶稣他这样的祷告是充满了，我们说主耶稣在科西玛祷告是属于人性的祷告。当主耶稣他哭泣的时候，他流汗，汗如血点般的滴在地上。耶稣祷告的时候，甚至汗如血点般的流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耶稣他走向十字架的时候，他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，他当然要求父神救他脱离死亡，好让他能够顺利的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救恩。所以刚才我们读了希伯来书五章七节的下半，就看到了经文，希伯来书五章七节下面说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注意希伯来书七章五章七节下半部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因了主耶稣的他的虔诚，虔诚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这个虔诚啊，就说主耶稣心里面也害怕。在这里讲的害怕不一定是错的，不是那种不好的害怕，就是恐惧战兢，害怕不一定是完全不对的。就像我们看希伯来书其他的经文所看到的一样，一个人他什么都不怕，说有人打开上那个胆子啊，他什么都不怕，反而是不正常的。这里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讲的这个害怕，就是我认为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需要有这种畏惧，这个害怕是一种正常的，有畏惧的心。所以我认为今天听众朋友，你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常常有畏惧的心？对神就是需要我们敬畏神的心，有敬畏神就代表着怕畏惧的意思。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这里说的是主耶稣是心存敬畏神啊，有着畏惧的心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第九节，注意希伯来书五章第八第九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感谢神。所以五章九节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说明了主耶稣是完美的，主耶稣完整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五章九节也说到永远得救，就是神的救恩，主耶稣基督所提供的救恩就是永远的救恩，完整的完美的救恩。如果听众朋友，如果我们的救恩或者你的救恩明天突然间会失去，假如说明天就失掉了，那么你所得到的救恩就不是永恒的救恩，是别的救恩。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是什么？是永远的救恩，不是说啊今天有了得救了明天就失去，不是的。神给我们的救恩，听众朋友，是永远的救恩。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五章九节下半的时候，凡顺从他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指这个顺从的人。什么叫做顺从呢？指什么意思呢？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记得很清楚。曾经有一个人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就问主耶稣说：“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”注意主耶稣怎么回答。主耶稣回答说：“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”注意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、二十九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！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顺从神？顺从信神所差来的，就是要顺从神，就是说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自己在这里啊，我们要明白这段信神所差来的就是说神的功。所以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真正完全的顺服神。可是听众朋友，我自己在这里啊，还有一点小小的我自己不了解的地方。那这个经文就是什么不了？我为什么说有点不了解啊？就是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。哎，奇怪，我就问，就是我有点不了解，为什么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难道他还需要借着苦难学习顺从吗？学习顺服吗？那为什么耶稣还要顺服呢？为什么呢？他不需要这样呢？难道主耶稣需要更加的完全吗？那么他不是已经很完全了吗？听众朋友，在这里让我是有点不了解的，可以说这是神的奥秘，是我不能了解的神的奥秘。我只知道神借由耶稣基督的死就成就了这些救恩，主耶稣的死那么使得天堂更美好，使一切已经完美的天堂更加的完美，天堂更好。特别讲到神的儿子，因此他也学了一些事情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要想一想，默想一下。我自己听过许多的解释，但是没有一个解释能够给我感到满意，就是要解释，就是还要学习。但是我只能这样说，这是一个神很大的奥秘，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。耶稣基督他自己，包括主耶稣基督，他成为人的样式，他变成人类，他要顺服神的旨意，这是非常太奇妙了，有时不太容易完全了解。约翰福音六章啊，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，主耶稣自己说的，主耶稣说：“我来是要遵从我父的旨意。”在腓立比书二章七八节啊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保罗说到这样说啊，说到主耶稣反倒虚己，取得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认为当我快要死的时候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当我自己快要死的时候，如果主耶稣还没有来到，如果主耶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啊，我就不会很想说，哎呀，我快死掉算了。今天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世界太不好了，我想一死了之。我认为这种思想不正统，这是一个病态的想法。我个人希望，如果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我很希望我今天仍然活在世界上。我认为说我活得越长越好，因为虽然我自己不太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句话，说基督因他所受的苦，受的苦难，学了顺从。我刚才已经说过，这是一个神的奥秘，甚至也说到主耶稣他学习顺从。难道主耶稣刚刚已经说他要学习顺从的功课吗？这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，真正是实在这个很大的奥秘。我们继续看啊，希伯来书第五章十节，希伯来书五章十节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五章十节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称他为大祭司的意思呢，称就是说尊称他，尊称他是，这里是指麦基洗德。那接下来就我们再看，要提到基督大祭司的身份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麦基洗德，他这个人麦基洗德是预表主耶稣大祭司的身份。我们继续看那个希伯来书指出了，之前我们提过了，说明啊，我们信徒还出现了有第三个危险。危险的意思，出了危险的信号，就是已经闪红灯了。所以在高速路上、快速路上还闪红灯了，就是看见红灯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知道要看左右有没有来车。有一个什么危险呢？我们还有一个危险，就是听不进去，对神的话听不去的危险啊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时候啊，剩余的部分，这个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地提醒我们，到了希伯来书第六章又再提出还有一个危险。那么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，这个就是我们进到希伯来书五章读完以后，十一节读完以后啊，会进到一个主耶稣是 大祭司啊，他是按照麦基洗德大祭司的等次作为祭司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重要的经文，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所以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还有好些话。那么这个保罗啊，这个作者说还有许多话要说。他说并且难以解明，为什么？听众朋友，为什么这里说到很多话要说，而且并且难以解明呢？下面讲出为什么难以解明的原因，就是啊，在圣经的解释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道理，听众朋友，也许你听完一篇道理以后，哇，人家告诉你说，教导你说如何明白圣经的信息以后，你有没有，或者说你或者你的妻子，有没有觉得说啊，今天牧师讲道讲的没有以前这么好，或者说你跟你妻子说，或者妻子跟丈夫说，我觉得这个牧师哦，他可以讲得更好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听过啊？你这样在家里面讨论这样的问题，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有时你说啊，我今天希望牧师讲道讲得更好，比以前更好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有时问题是出于你，不是出于，因为你听不进去。你不要以为说、啊、他讲得不好，其实也许是问题不是出在这个讲员，是你听不进去。问题可能不是在今天讲道的传道人，而是在听的人上当，因为你听不进去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是一个信徒当中一个大问题啊，就是他们听不进去。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，所以当时我已经说过了，这句话我们不太容易理解。但是保罗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清楚的直接说了，也很坦白的告诉我们说，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很难懂，那么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很敏锐的属灵的眼光，很洞察力。那么所以听众朋友，简单的说，你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上的一个警醒，并且你要好好读圣经的话，熟悉神的话。但是很可惜，希伯来信徒啊，我们说希伯来书写给希伯来信徒，可是他们有些人这个智商啊，属灵的智商，不是他的智慧很低，不是他智商很低，是属灵上啊，智商很低，属灵的智商很低，就是说这些人要教导他们很难，很难教导他们，因为你教导他们，他们不理解，因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今天不理解的？因为他们是在属灵上，他们是一个婴孩，就像今天有些信徒一样，在灵命上很幼稚，像幼孩，所以他很需要牧师用一些用小孩子的话跟他们说话。听众朋友，你是不是是一个幼稚的基督徒啊？需要啊，人家是个小，对，把你当小孩子这样跟你说话，因为你们听不懂比较艰深的道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怪不得有些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，为了应付这些啊小婴孩，所以他常常糟蹋了神的道，所以变成什么？糟蹋了神的道，我们说成为真理的杀手，糟蹋了神的话，等于是把神的道离弃的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些传道人，他们把自己的观点讲着自己的观点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我要讨好这些像婴孩似的这些信徒。听众朋友，盼望我们不要做一个婴孩似的，喜欢听那些啊讲故事，我们能够真正要明白神的道。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，注意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注意这些经文，我们听众朋友要警醒。他说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你们。那么听众朋友，说明了今天教会里面有些人，他或者真的有些人，甚至他得到啊神学的博士的学位，可是很可惜，他却没有连最基本的圣经知识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小学的开端是什么？指什么呢？就是说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基本的知识，说这些人本来已经可以当老师啊，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，可是他们在灵命当中还是个小婴孩。就是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。因为做小婴孩什么意思呢？要帮他打嗝啊，喝牛奶的时候啊，怕呛到了，拍拍他的背。那举个例子来说，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说，有一个礼拜天早上啊，主日崇拜以后，那么就有一位啊信徒啊教会的会友来问我说：“麦基牧师，你是不是对我什么不满意啊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没有对你不满意啊。”你怎么会这样说呢？他说：“昨天我在街上，你看到我的时候，我跟你打招呼，你没有跟我打招呼。” 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弟兄说话实在太幼稚了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看到他。那么这个人他说这种话，这些胡说八道吧，实在太无聊了。那么还有，曾经有人告诉我说，哎，为什么今天早上你教训，怎么不叫某某人唱歌啊？我喜欢他，那个人在诗班里面听他独唱，哎，听众朋友，他这不是太像幼稚了吗？他来听到他听独唱的吗？他说，他问我说，麦基牧师，你怎么没有叫那个人来上去独唱？那不太幼稚了吗？这些听众朋友就像小婴孩一样，还只好像只能够玩那个小玩具，只能喝奶而已。所以听众朋友啊，这是给我们一个警惕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那么对希伯来的信徒说，就是说你们还是只能够吃奶，不能够吃干粮啊。听众朋友，但愿啊，你是一个长大的基督徒。如果你还没有长大，那你就不能吃干粮，因为你太幼稚了，你还是不成熟。听众朋友，因为婴孩不能够吃干粮，他只能够喝牛奶啊。所以这里所说的什么，就是今天很多有些啊，不能说很多，由于信徒坐在教会里面，他只希望听牧师讲一些啊小故事啊，听一些有趣的事情，那么其实这是一种悲剧，我认为是很幼稚的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但愿你不是这样的人啊。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悉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。所以讲得很清楚了，硬还是什么，就是他不明白啊神的道理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不想故意的让听众朋友听起来很难过，或者说啊麦基牧师啊要找我麻烦，其实不是的。听众朋友，我很想帮助你，也是对我有帮助。你如果你不靠神的话的话，你没有读神的话的话，你不认识圣经的话，你就不会灵命上就不会长大了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不管你在教会里面多活跃啊，你是说已经成了教会的同工，甚至你是教会的长执会的吧，一员的重要执事会的主席，不管你是谁，怎么样的人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学习神的话，认识神的话的话，而且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应用神的话，因为你根本不懂圣经嘛，所以你就不会应用神的话。那么这样，那么你就是可以说在灵性上你是一个小婴孩。这个小婴孩，如果一个小婴孩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一个小婴孩他在教会里面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分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教会的悲剧的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鼓励你，你的灵性必须要长大，不断的进步，不要再停在那里。那么可惜有些教会的会友信主了好多年了，那么可是啊，有时说话的时候听起来很幼稚，听众朋友，这是不好的。听众朋友，盼望你我们在灵命上长进，我们对教服侍教会啊，要认真的服侍教会，不要再成为教会的麻烦，常常说一些幼稚的话。如果你常常这样的话，你就是只能吃奶而已。我们继续看十四节，唯独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感谢神啊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啊。我们再引用哥林多前书三章，哥林多前书三章一二两节很重要的说，哥林多前书三章一二两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不能吃。听众朋友，这是我们要反省的。我们继续再引用很重要一个经文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一二两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一二两节，彼得这样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。听众朋友，我引用最后这个几节的经文，哥林多前书三章一二两节，还有彼得前书第二章一二两节，都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慢慢要灵命成长啊，要做一个服侍啊神的人，对圣经的道理越来越明白，不是只是一个知识，要有属灵的真理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的灵命因此渐长，把我们的不好的行为啊，能够借着耶稣的宝血啊除去啊，成为讨神喜悦的人啊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因为希伯来书啊第五章 第六章，这经文都很重要，所以听众朋友先好好去预习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感动，非常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